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哈，叫做书中之书，也就是讲圣经啊，这是一本呢无以伦比的书。大家见过这个没有？这是我在我们教会用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啊，希望坐在后面的人可以到前面来，所以我问大家哈，有没有这个看不清楚这个红箭头所指的那一排的字母的啊？如果你要是看不清楚的话呢，就请你到前面来。啊，结果呢，结果把我气得够呛。啊，坐在最后一个排，坐在最后排呢，有一个人举手说，我连你最下边那排字母我都能看得清。那我第一次来哈，所以就不用这个办法了，大家可以坐在原地不用动哈。不过如果你愿意到前面来的话，我也非常高兴啊，因为今天是第一次来，所以呢我简单的介绍我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周刚，周呢就是最常见的那个周啊，姓周的周。刚呢就是刚强的刚啊，从这个名字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是从哪里来啊，我是从大陆来的。那大家想不到的哈，可能是呢我是一个东北人。不像吧？像吗？不像，对不对？我是在东北土生土长，我生在在哈尔滨出生，然后一直到我的童年，我的小学中学都是在哈尔滨啊，这中间当然也跟父母插队下乡过两年。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到长春的吉林大学念的本科，后来毕业以后又继续念研究生，然后研究生毕业之后在吉大当了两年老师，后来呢因为结婚我就调动工作调到苏州，在苏州又工作了两年之后才到美国来，那是八九年的事情啊，八九年到美国来。到九零年的时候呢，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啊，很不小心认识了一对年轻的基督徒的夫妇，因为他们跑过来帮我搬家啊，其实我不认识他们，反正他们跑过来帮我搬家，搬完家之后就请我到教会。我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大的弱点啊，就是呢脸皮非常薄，所以呢人家请我不好意思拒绝，特别是人家帮过你忙啊，所以呢我就到教会来了。到教会之后呢，自然就是到也是礼拜五哈，也是像今天这样的礼拜五查经啊，很自然的就被分配在不信的那一组。那有几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带我们一起查经啊，其中呢有我记得很清楚，其中有一位就是你们的牧师啊，天佑啊。有一次我们那时候我们这个不信的这些人呢，是在被分配在那个小厨房一个啊，我们围坐在坐一圈，有桌子我们就围坐在桌子的一圈，大概十几个人左右吧。结果有一次差不多要讲完了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还记得哈，天佑讲了一句话，他大概已经不记得了啊，把我吓了一跳，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他说什么呢？他说等有机会哈，我们在座的这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可以给你们做我们得救的见证。那时候刚到教会啊，教会里面很多术语都不懂啊，一听到说做见证吓我一跳，因为我很自然的马上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这个做见证的意思就是说他亲眼看到过神，大概是那个意思，所以呢要跟我们证明啊，他看见过神，真有这么回事，像刚才一首诗歌说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个上帝，所以把我吓了一跳，我说还有人真的见过神吗？后来当然才明白啊，所谓做见证就是讲他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曾经经历过神啊，一些经历。那时候我说我们这些不信的人在一组啊，这个组呢叫做慕道友班啊，慕大家知道这个词啊，这也是教会里面用的一个术语，叫做慕道友啊。慕呢就是羡慕渴慕那个慕，道呢就是道理或者大 道路那个道。所以我们这些人呢，还不信耶稣的人呢，就被称为慕道友。友就是朋友的友，也就是说是，如果是看字面的话，慕道友的意思就是渴慕羡慕啊，这个道这个道理的这些人这些朋友叫做慕道友啊。道呢当然就是也就是神的话，对吧？那我们这些还不信呢，就叫做被归给这一类啊，所羡慕这个道理的羡慕神的话的朋友。其实呢不太切合实际。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虽然人来教会，但是我一点都不渴慕这个道。我觉得每次打开圣经根本读不下去。觉得这个圣经吧翻译的哈，说文言文不像文言文，对不对？它现代文也不像现代文。哎呀，读着别扭。那特别是要是读圣经的内容的话，更觉得不可信啊，哪有这些事情啊？所以那个时候说把我叫做慕道友啊，我觉得还挺看得起我的啊。其实我心里面一点都不羡慕。可是很奇妙的哈，很稀奇的是，今天二十多年之后哈，我今天居然站在这里啊，来跟大家分享圣经。是神的话，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大的转变，到今天我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圣经啊，真的是神的话。我知道大家礼拜五都很忙啊，是不是都忙了一天了？都很忙，所以很累。我非常理解大家，我也很累。所以呢，一会儿我讲的时候，如果你实在挺不住要睡着了，都没关系。别打呼就行，睡着了没关系，醒了再继续听。如果你什么都没听进去，但是只要你记住这一句话，圣经是神的话，那你就算没白来，好不好？如果你觉得一会儿你可能要睡觉的话，现在赶快把这句话记住啊，然后回去有时间你可以思想啊，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为什么基督徒都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今天我想这句话哈，圣经是神的话，我会一直提啊，帮助大家啊加深印象。圣经啊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圣经呢乃是天下的奇书啊，书中之书。圣经呢是非常宝贵，是无与伦比的一本书。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啊是像我一样出来念书的啊，刚才忘讲，我是 NGIT 啊，我是在苏州工作两年之后啊，出国到 NGIT 啊，继续浅造，所以我是 NGIT 的校友啊，那天佑历历都是哈。那么，如果我们当中有所谓像我这样的叫做读书人的话，说得好听一点，如果是读书人但是没有读过圣经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遗憾。每一个人应该都读圣经，都明白圣经。圣经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首先呢是它的组成，它的结构，它的题材跟任何书都不一样。圣经其实不是一本书，大家读过圣经都知道啊，圣经呢其实可以说是一本文集啊，汇编的文集。其实它一共呢是有66个书卷，或者说66卷书所组成的。而且呢这66卷书的体裁是不一样的，不是像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汇编的书，对不对？要是散文集的话都是散文，对不对？要是报告文学集呢都是报告文学，如果是小说集都是小说。那圣经里面的这66卷书呢题材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呢它包括有历史，包括有律法，包括诗歌，包括箴言或者说格言，还包括一些书信。所以呢题材是各种各样的。按照时间来分的话， 圣经可以分成旧约和新约这样两部分。在公元前所写成的39卷书都归在旧约，公元之后写成的27卷书呢都归在新约。所以圣经的组成呢是这样的，这是很奇特的。世界上如果要，我是不知道，如果要有的话一定非常少啊，有这样的书吗？各种不同题材的书卷放在一起啊，成为一本书。那它的形成也是很特别啊，从第一卷圣经书啊，圣经当中第一卷书形成到最后一卷书的形成之间，时间的跨度呢1600年。1600年啊，大概是多长呢？1600年大概多长？如果我们知道孔夫子的话啊，我们知道就是呢，从孔夫子那个年代哈，咱们中国春秋战国那个时候啊，一直到公元这一段时间是1600年，所以时间的跨度是非常非常的长。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本书它形成需要这么多年，1600年啊，形成这样一本书。那最奇特的哈，是圣经的作者。我们讲了，既然有66卷书，时间的跨度是1600年，那就不可能是一个作者，没有人可以活1600年。那么圣经的作者大概有30到40位，他们的这些作者呢，他们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欧洲这三大洲。然后呢，他们的背景大相径庭，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比方说圣经当中最早的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五卷书的作者是一个人，叫做摩西。摩西是什么人呢？摩西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人，他从小在埃及的皇宫里面接受古埃及文明最最高的教育，所以他什么都懂，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可以说他没有他不懂的。如果摩西活在今天的话，我们可以打个比方，那么他就早就是他年纪轻轻的时候，他就是哲学、法律学、军事学、政治学、建筑学，各个行业里面，各个这个学问上，各个学科里面的博士他早就拿到了，什么都懂。而且呢，他也是非常能干、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他不单单是政治家，他也是军事家。而且他本来是可以继承埃及法老的宝座，就是可以，他本来是可以当埃及的国王的这样一个人。圣经当中有五卷书是出自摩西的手。那圣经当中其他的作者呢，各种各样的，除了摩西之外还有君王，做王的，有做宰相的，有做大臣的，还有呢做先知的，还有呢是放羊的，还有打鱼的，背景是完全不同。比方说彼得和约翰，圣经里面也有他们的书信。这两个人呢就是在加利利海边的渔夫，可是呢这些人他们所写的东西放在一起居然可以成为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呢几千年以来不需要更改一个字，圣经只有一版，没有再版过，这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事，是非常难的。这么多作者，他们生活的年代跨度这么大，而且呢他们写各自的书卷的时候彼此也不认识，但是他们写完了之后后人放在一起居然是一本非常和谐前后连贯的书，非常稀奇，这是非常这是不可能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 大家都知道《红楼梦》，对吧？我在我们教会讲这里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人，他非常跟他们就很难讲，因为他们都没有读过《红楼梦》。那《红楼梦》今天最流行的版本是120回的版本，对吧？一共120回。公认呢，前80回的作者是清朝的曹雪芹，1715年出生。曹雪芹呢，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那么他因为是一个破落的家庭，所以他很早就穷困潦倒，生活很艰苦，所以他可以说是英年早逝，像我们这个大陆很多年以前所谓人到中年的时候就不行了。所以他的《红楼梦》没有写完他就死了，他写了80回之后呢，没有完成他就死了。《红楼梦》的特点，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曹雪芹他对于他书中人物的结局，他留下许多伏笔，他不讲，但是呢，他有很多的暗示，贾宝玉以后会是什么命运，林黛玉将来是什么命运，薛宝钗将来是什么命运，这些重要的人物，王熙凤这些重要的人物，他们后来的命运呢，曹雪芹不明说，但是呢，他用很多的伏笔，很多的暗示。所以曹雪芹死了之后，好多人呢都想写续集，因为他没写完嘛，所以好多人呢就拼命的研究曹雪芹的前80回，然后呢想要完成。其中做的最好的最被接受的续集呢，就是高鹗的续集。高鹗呢比曹雪芹晚几十年，只不过几十年而已，他们生活的环境差不多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时间跨度并不长，而且高鹗对曹雪芹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即使这种情形高鹗写出来的续集如何呢？骗我们这些人还可以我们这些不懂的人看不出来，对吧？但是你知道著名女作家张爱玲是怎么评价高鹗那40回的续集？张爱玲说，张爱玲大家都知道，假设大家都知道，不知道也装着知道没关系。张爱玲说高鹗他把《红楼梦》给庸俗化了。他说读了高鹗的续集之后，就好像你脑袋里面得了骨癌，去也去不掉，不读还好，一读了之后那个续集的给你造成的影响你就没有办法去掉，你就觉得《红楼梦》就是这么结束了，你想忘也忘不掉了。所以最后张爱玲说高鹗这个人实在是罪大恶极。大家想想看两个人要写一本书都这么困难，要让这本书前后一致，有一个和谐的主题能够贯穿全书都这么困难，曹雪芹写的就是曹雪芹的，别人没有办法接，高鹗写的呢就是高鹗的，曹雪芹写完了之后任何人去写续集都是狗尾续貂，是不是？但是圣经呢，40多个作者，再回到这里，对不对？40多个作者，他们的背景完全的不同，各种各样行业都有，无论是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从他们的文化水平，从他们的才干，从他们当时的历史的背景，甚至呢他们的文字，他们的文化都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居然是这样的和谐，这样一气呵成，你不能不说 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正因为圣经它的独特，所以呢，它对我们人类社会几千年以来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圣经的影响遍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包括大家可以看这里面我列了几个，包括人类的语言、文字、艺术、哲学、建筑、音乐、绘画、政体等等。比方说语言，我们在美国大家都说英文，英文这个语种的本身就受了圣经很大很大的影响。德文也是这样，今天英文和德文当中很多常用的词汇其实呢都是来自圣经。比方说披着羊皮的狼，没有说你哈，说我，这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浪子也是从圣经里面，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故事里面来的。1766年，如果曹雪芹是1715年出生，1766年就是曹雪芹大概50多岁的时候，在法国出现了人，不说人类历史了，就出现了第一个餐馆。一点小知识哈，人这个我们这个餐馆哈，过去是没有的。第一间餐馆是1766年在法国，在那个餐馆的外面有一个大牌，大牌上面呢刻了几行字，这几行字呢其实就是出自马太福音第11章第15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所以你看，今天英文的餐馆叫什么？Restaurant， 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外来词，它这个词的原意啊，就是呢，坐下来休息，饱餐一顿，让你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息，这就是餐馆的原意啊。所以我们去餐馆吃饭，大家一定不要 rush， 因为去餐馆是什么？去餐馆是得安息，从哪里来的？从圣经里面来的啊。所以在我们的周围，有许许多多我们知道不知道的东西，其实呢都是从圣经来的。圣经对人类生活，对在语言这方面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文学，在这里读书的孩子到了高中都要修文学课，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其中呢莎士比亚的巨作，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巨作是必修课。不管这些孩子喜欢读不喜欢读，爱读或者是恨，爱也好恨也好，这是必修课。莎士比亚受圣经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以至于该隐杀他兄弟亚伯这个故事，据有人统计在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中出现了至少25次。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这个Macbeth，和白斯这个故事啊，不是这个哈姆雷特这个剧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呢哈姆雷特的父亲国王被他的兄弟暗杀。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灵感从哪里来的呢？圣经该隐杀了他的亲兄弟亚伯。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人类上就没有莎士比亚。这是圣经对文学的影响的一个例子而已。在文字上呢，今天圣经已经翻译成，我叫大家猜一下，省得大家困啊。大家知不知道圣经翻译成多少种文字？100种，太保守，远远不止100种，将近2000。你说人类有那么多语言吗？其中这2000种文字当中有很多很多语言是传教士造出来的不是像我们这些，像我们这个中国有古老的文化，语言是自然慢慢慢慢形成的。今天人类有很多的文字 是人造的文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是因为传教士他们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个就是一个很小的部落，大概也没有多少人，他们只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口语，但是呢没有自己的文字。这些传教士为了让这些人能够读圣经，他们就先学了当地这些人的语言，他们的口语，学会了之后再发明一种文字，然后把圣经呢用文字的形式翻译过去，然后呢使当地的人他们可以有圣经可以读。所以世界上许多的文字是这样出现的。有一个小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也愿意讲。讲什么呢？说有一次有一个西方的游客到一个小岛去旅游，下了船发现呢有一个酋长坐在树上读圣经。这个游客出于好心就对这个酋长讲说，现在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人读圣经了，圣经已经过时了。结果那个酋长对这个西方的游客说，你知不知道，要不是因为圣经的话，现在你在我的肚子里。原来这个部落过去是一个食人族，是吃人的，但是因为他们听了福音，因为他们信了福音，因为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因为他们有了圣经，所以他们改变了，他们就不再继续吃人了。他们呢以就是因着圣经的缘故，他们也进入了人类的文明。这就是圣经对人类的影响。还有许多我不在行也没有办法讲，比如说音乐，我是个音乐盲，从小没有受过没有学过任何乐理，所以刚来教会的时候虽然诗歌很好听，但是唱不起来，不识谱。绘画我也不懂，就不讲了。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哈，就是圣经的读者，没有一本书能够像圣经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读，每一个人都能够读得懂，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完全懂。想一想我们读过的书哈，哪一本书是这样，它的读者群是这么广泛，只要你有一点点文化你就可以读，你没有文化你也能懂，你最有文化的人，知识最渊博的人，读起圣经来也可以孜孜不倦，而且呢也不敢说圣经我完全懂了。世界上哪有这样一本书？所以圣经时代是非常非常的奇特，非常非常的奇妙。我又要说很简单，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人写的书是不可能这么奇特的，没有办法解释人写的书能够有这么奇特，这么多特点。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圣经里面揭示了许多科学的奥秘，有一些呢是后来好多好多年之后，几百年几千年之后科学才发现的。我只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过去古人都认为地球是平的，就像小孩一样认为这个地球是平的，所以我们中文里面叫大地，对不对？大地什么意思？这个地是平的。是到了后来科学发展之后才发现呢，原来地球呢是圆的，是一个球。可是在公元前700多年，以赛亚书里面就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球大圈 就是说在球面之上，说神呢坐在地球的球面之上，就指点出来啊，地球其实呢是圆的，是一个球，是一个圆球。以赛亚怎么知道的？以赛亚也不是天文学家，就算是天文学家，他那个年代天文学还没进步到那个程度，发现地球是圆的，稀奇啊。再往下，过去古人既然认为地球是一个平面，但是呢又是有限的，所以有一个很困扰他们的问题，就是呢既然是一个有限的平面，那它的周围是什么？根据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他们解释说地球的外面啊，这地球这个平面的周围啊，地球这个平面是被呢无比的深渊啊所环绕。你说如果你一直沿着地球走下去的话，你会走到一个边界，再往前走就是一个无底的深渊。那既然如此的话，这个地面为什么不会沉到那深渊里面去呢？为什么不会被深渊所淹没呢？所以还要继续解释，这样呢就各不同的民族就有不同的解释了。有的民族的神话里面就是说，这个地球的下面，不能说地球，这个大地的下面呢是有巨大的柱子支撑的，有的说是一根柱子，有的说是好多柱子支撑这个地球的平面。中国人怎么说呢？中国人说是有一个牛啊，这个牛背，牛背哈，不是牛背啊，牛背啊，它支撑着这个平面。所以呢当这个牛啊翻身的时候，就发生什么事？就是地震。这是那个时候的说法，那个时候最科学最先进的解释。但是圣经啊，约伯记公元前更早，这比以赛亚说还早啊，公元前900多年，将近1000年的时候，约伯记里面就讲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就说呢地球是悬空的，地球是悬空的，没有任何东西支撑啊，它是浮在空中啊，是一个球，像一个气球浮在空中一样。稀奇不稀奇？这些科学的奥秘约伯怎么知道的？以赛亚怎么知道？再往下看，不但呢地球不但是一个球体，不但是悬空的，而且地球还会转。约伯记还是约伯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地面旋转如泥上印印。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古时候中东的人刻字，就是印刷了，他们刻字是怎么刻字呢？他们是先把字啊刻在一个滚筒上，那个滚筒的形状就跟我们今天刷墙用的那个滚筒，那个 roller 形状是差不多的。然后呢他们刻字的时候就是把一个一个字刻在这个滚筒上，然后呢这个滚筒有中间有一个轴可以转，所以他们刻一个字之后就转一下，刻一个字之后就转一下，等印刷的时候就可以印在他们当时的纸上。然后呢约伯记里面就在这个背景之下说，地球就好像那个滚筒一样，就好像那个印字的滚筒一样，它有一个轴，自转的轴，是地球是围着那个轴呢来旋转自转的。所以这些科学的奥秘啊，在人类啊科学天文学发现之前几百年，圣经里面就已经讲了。圣经里面甚至也讲到万有引力，你知道万有引力是牛顿发现的，对吧？16、17世纪的时候，圣经里面约伯记里面有这句话，你能记住？考大家一下，那个字念什么？什么星啊？勇敢一点，错不了。卯星， 我知道好多人想要说不敢说哈，就是卯星啊，就是这个星座，我忘了今天叫什么星座，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啊。卯星其实不是一颗星啊，今天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星座啊？你能记住卯星的劫吗？你能解开残星的蛋吗？就讲到是什么万有引力这些啊，恒星之间，它们之间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能够有规律的旋转，自己旋转啊，围绕其他行星旋转，整个星体一起旋转，为什么呢？有一股力把它们连接在一起，这个就是万有引力。所以这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现在我们思想这个问题，圣经为什么能够这么奇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圣经当中虽然圣经的作者各不相同，时间跨度1600年，但是呢有一个主题，正因为有这一个主题，所以呢可以把圣经的66卷书穿在一起，就好像女士们戴的项链一样。圣经当中的每一颗书都好像是一颗珍珠，但是呢有一个项链把它们连在一起。这个主线，圣经当中的这个主线，这个贯穿圣经66卷书的这个主线，从旧约到新约一直不断的出现，每一个圣经的作者都是因着这个主题或者这个主线而开始他一卷书，而且这样结束这一卷书。这个主线是什么呢？大家看那几个有颜色的字大概就知道，就从创造到犯罪到救恩到预备救恩完成救恩得蒙救恩和完成神的旨意。如何开始的？宇宙如何开始的？人类如何开始的？都是从神他的旨意开始。神为了成就他的旨意创造了万物和我们人，但是人呢因为违背神的命令而犯罪和堕落，这就是伊甸园里面发生的故事。因着人堕落，神就为人预备了救恩，这个预备的时间很长，整个旧约可以说从创世纪一直到耶稣基督来，这一段时间神为人预备救恩，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完成这个救恩。因着耶稣完成了救恩，就使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可以得蒙这个救恩。人救人的目的，神救人的目的不是让人得到救恩，神救人的目的是因着这些得救的人可以最终完成他起初的旨意，这就是圣经里面这根主线。因着这根主线，所以呢圣经的66卷书虽然作者不同，题材不同，文法不同，风格不同，但是他们合在一起就像一首交响乐一样。去听音乐会，你看到交响乐团的时候你也很稀奇，这么多人不同的乐器，但是一开始演奏之后你就发现真好听。这就是像圣经一样，圣经虽然有66卷书，但是因着这个主题把它们穿插在一起，使得圣经成为一本非常和谐的书。而圣经的中心，或者圣经的中心的人物，就是耶稣这个人。圣经要告诉我们说，耶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像我们一样是人，他有人的一生，他有出生，他有成长，他有长大，他也有死，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人类的救主。圣经为耶稣是基督是人类的救主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许多人信耶稣就是因为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奇妙使得让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拒绝，没有办法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我们只从一个方面来看，就是从圣经的预言。 圣经当中关于耶稣的预言一共有320处左右。什么叫做预言呢？预言就是一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呢已经说出来了，这个事先说出来的话叫做预言。圣经当中关于耶稣的预言一共有300多，都在旧约里面，其中包括耶稣的母亲的怀孕，到耶稣的降生，到他出生之后30年默默无声的生涯，到最后3年他出来公开的传道，他的教训，他的神迹奇事，他的遭遇，还有他最后那一个礼拜被出卖，被鞭打，被耻笑，被羞辱，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一直到他复活。300多个预言都是讲耶稣的。比方说他的降生，旧约里面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这里面就预言到将来以色列的君王要在伯利恒降生。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如果旧约的预言说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耶路撒冷出生，这个预言是比较容易应验的，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城，是京城。但是呢，旧约的预言不是说耶路撒冷，是说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快要降生了，他母亲玛利亚怀孕，而且身孕已经重了。这个时候玛利亚在哪里呢？玛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在哪里呢？他们不在伯利恒，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小地方叫做拿撒勒。大家如果看这个图的话，可以看到拿撒勒在上面，伯利恒在下面。拿撒勒到伯利恒之间80英里，今天来讲算不了什么，如果我们开车的话80英里开得快一点1个小时，没有警察。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所以呢是大部分是步行，或者呢是骑着驴。玛利亚都快要生耶稣了，约瑟没有任何理由带着玛利亚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去，因为他们的家是在拿撒勒的。这个预言是如何应验的呢？是什么呢？结果就在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下了一个命令，说要进行人口普查。进行人口普查不说，而且呢，每一个人，凡是罗马帝国管辖的百姓，都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登记户口。而约瑟恰恰就是伯利恒人，因此约瑟就不得不带着玛利亚，我想他们心里面一定很不情愿，不得不带着玛利亚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去，路上大概要走7天，玛利亚肯定是不能走，所以要骑着驴，大概要走7天才能够从伯利恒，从拿撒勒走到伯利恒。结果玛利亚到了伯利恒之后，耶稣就出生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这就是耶稣。耶稣就是这么降生，就是这么降生来应验旧约里面以色列的君王要在伯利恒出生这个预言。没有人想得到，约瑟没有想到，玛利亚没有想到，罗马的皇帝也没有想到，他们在神的这个安排的计划里面，是神所安排所移动的棋子，他们身在其中，其实他们并不知道。神就是这样奇妙的应验了耶稣降生这个预言。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遭遇如何？旧约里面说，耶稣他无美貌使我们羡慕，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是非常难以明白的一个预言。他们的君王，他们的救主的一生怎么会这么悲惨？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和我们中国人一样，一个君王应当是什么？一个君王应当是荣华富贵，一个君王应当是有权有势，一个君王应当是对他手下的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旧约里面预言以色列的君王却是没有人羡慕的，他是被藐视的，被人厌弃的，他是受痛苦的，他是常经忧患的。新约里面耶稣来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非常能够说明耶稣就是这位受苦的弥赛亚。有一次以色列人犹太人跟他辩论，耶稣告诉犹太人说，还没有你们祖宗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亚伯拉罕是公元前好久好久之前，以色列人还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先祖。所以犹太人怎么反应呢？他们说，你还没有50岁。那意思就是说，耶稣虽然才30岁，但是在人看来，因为他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他饱经了那么多的忧患，以至于人看他的时候是50岁。大家看看我现在几岁，猜一下，我50岁。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才30岁，犹太人就说，你还没有50岁，你怎么说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你？为什么？因为他的一生饱经忧患，多受痛苦。于是他们要拿石头打他。这是耶稣常常受到的遭遇，常常受犹太人这样的逼迫。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讲说，地上的狐狸有窝，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就是耶稣自己，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在地上就是过着这样贫寒的生活。这就是旧约里面预言的以色列的君王。耶稣被出卖这件事，旧约里面也预言了。旧约里面有一句话说，于是他们给了30块银子作为我的工价。这件事呢，就在犹大的身上出现。犹大是主耶稣的12个门徒，他对犹太人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耶稣被出卖，30块银钱被出卖，这件事这么小的事，在旧约里面也预言，而且在新约里面一点都不差，应验。耶稣忍辱受苦，旧约说他受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新约，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不开口，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他不开口。比拉多就对他说，比拉多是谁？比拉多呢，就是当时在加利利这个省做巡抚的罗马人。巡抚就是省长啊，也就是呢，比方说抗日的时候在黑龙江省当省长那个日本人啊。这比拉多呢，是在加利利做巡抚的罗马人，他掌握着生杀大权啊。那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跟旧约里面所预言的 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他不开口，他在解毛人的，在解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是，他遭害。旧约说，他们向我张开着嘴，像狮子在抓狮，在抓丝，在吼叫，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算。这是旧约里面的预言。新约里面呢，新约里面记载，于是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了，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他们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又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面，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当比拉多把耶稣鞭打的时候，罗马人用的皮鞭是很特别的，在皮鞭的头上有一个动物的骨头，就是动物的那个非常尖利的爪子啊，那个骨头呢系在皮鞭的头上。这样呢，当用这个皮鞭打人的时候，因为这个骨头是尖的，所以呢，这个骨头就可以插在人的肉里面。当这个骨头插在人肉里面之后，鞭打的人再把皮鞭抽回来的时候，就从人的身上抓下一块肉，所以一边一边打下去的时候，就一块一块肉的抓下来，以至于耶稣被鞭打了之后，他的骨头都露出来，正像旧约所预言的，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算。当这些人鞭打耶稣的时候，当他们嘲笑耶稣的时候，当他们侮辱戏弄耶稣的时候，旧约的预言就再一次应验，这些人就像狮子一样围在主耶稣的周围，在吼叫，在抓死，钉十字架。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了之后交给兵丁，兵丁戏弄了耶稣之后，就把他带到哥哥他山钉他的十字架，就像旧约里面所讲的，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就是对十字架的刑罚的描述。一个人被钉十字架是怎么钉的呢？就是把他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新约里面这样记载，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吗？他们都说，钉他十字架。于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旧约说，他将自己倾倒致死，他被数算跟罪犯同列。这里面就是讲，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不是他一个人，人是把他跟罪犯钉在一起。这在新约里面呢是如何应验的呢？就是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所以大家看这个照片的时候，你会看到在哥哥他山上面其实是三个十字架，耶稣在中间，旁边两个强盗。当罗马人把这两个强盗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也根本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做不过是让旧约的预言再一次应验。非常一个细节的情节是什么呢？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之后，罗马的兵丁就来分他的衣服，他们先拿他的衣服，就是外衣呢，分成了四份，一人一份。后来他们又分他的内衣，可是这件内衣呢是一片布织成的，没有缝，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要撕开了，撕开了之后大家拿那四分之一都没有什么用，说我们来占灸啊，看谁得着。罗马兵丁这样来做的时候，又应验了旧约里面另外一个预言，那个预言是说，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内衣沾酒。这么小的一个细节，啊，旧约里面预言，新约里面应验，太多了。我刚才讲了300多个，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喝醋，旧约说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新约里面记载说，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遭人耻笑，旧约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是旧约里面预言。在新约里面说，从那里经过的人，就是在十字架下面经过的人，辱骂他，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这么多预言，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有一个问题，旧约这些预言果真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前写的吗？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新约跟旧约这么吻合，我们一定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耶稣的门徒为了要让人能够相信他，所以呢就根据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来伪造旧约，来伪造一些东西，然后呢对人说这是公元之前几百年写的。在几十年以前，这种说法很多人都相信，大家没有办法相信，特别是以赛亚书和诗篇里面关于耶稣预言之多和之准确，让人没有办法相信，太神奇了，绝对不可能。所以呢很自然的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以赛亚书和诗篇不是公元前耶稣几百年之前写的，而是后来他的门徒编造。现在没有人再这样说了，为什么呢？因为47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就是呢47年的时候，在中东有，大家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在中东呢有一个放羊的小孩，牧羊童，有一天他在山上放羊的时候把羊给丢了，他非常着急，就到处去找。他来到一个山洞，他很有经验，他不贸然的进到山洞里去，他怕山洞里面有野兽，所以呢他就拿从地上捡了一块石头丢到洞里头去，然后听听洞里面有没有反应，如果有豺狼虎豹的话他赶快就跑。但是他丢进去之后，既没有豺狼虎豹，也没有他本来想的石头打石头的声音，他听到的是另外一种声音，是什么呢？是瓦片破裂的声音。他就非常好奇，这洞里头有东西，他就跑进去了。进去之后呢，没有，讲错了，他没进去，他就跑了，吓坏了啊，跑了，跑回去想一想啊，说不对啊，在洞里面如果是藏的是金银财宝的话，那我就成阿里巴巴了。所以呢他就叫了一个同伴，他们两个人呢一起回去到洞里面去找。到了洞里面之后呢，看到的东西让他非常失望，不是金银财宝，不是黄金，是什么呢？是一些细长的瓦罐。他觉得这有什么用呢？觉得没什么用。后来这件事情呢就传到了一个主教叫做萨穆尔的耳朵里，那萨穆尔听见这个事情之后，他觉得要出事儿，他觉得这是一件大事。为什么呢？因为萨穆尔知道在公元前100年呢，那个地区是一个社团，这个社团的形成是公元前150年左右，有一批犹太人，他们因为他们 厌恶在耶路撒冷罪恶生罪恶里面生活，所以呢，他们要过一种清新的生活，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出来，住在这个山洞里面。这个山洞呢，在死海的附近，靠近耶路撒冷大概15英里。他们就在那里面居住，他们平时呢，就是过着这种修士的生活，或者是僧侣的生活，每天就是读读圣经，然后呢，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抄写圣经。所以呢，他们就有很多手抄本的圣经放在山洞里面。后来他们这种生活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就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当中，成为一个社团。然后呢，又发生了战争，他们遭受罗马人的逼迫，他们就把这些手抄本的圣经放在藏在山洞里，然后他们就跑了。他们所藏的，他们当初把这些圣经放在山洞里的时候，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1000多年之后，这些手抄本的圣经轰动了全世界。因为撒母耳主教知道这件事，所以他马上就想到，这个孩子他所发现的，那些瓷器那些瓶瓶罐罐里面的那些文件，有些是刻在芦苇的纸上的，有些是刻在石头上的，有些是刻在金属上的，这些文件非常的宝贵。后来呢，他就告诉了一些考古学家，考古学家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来挖宝贝，这里面有宝贝，所以他们就拼命的挖，一共除了那个洞穴之外又挖到10个洞穴，所以在死海那一带，在那一带的山区里面，他们一共找到了12个洞穴，里面呢都是当初犹太人这个社区里面的犹太人他们的手抄的圣经的文本。那当时是不知道的，当时就知道这些东西非常有价值，所以呢就把他们这些考古学家就把他们收藏在希伯来大学的图书馆里面。这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事情。考古学家经过20年的翻译和研究，最后终于呢破解这些在芦苇纸上、在皮革上面、在金属上所刻的文件，破解出来是什么呢？是旧约的圣经，其中包括几乎是完整的以赛亚书和诗篇。这说明什么？也说明在耶稣降生之前的以赛亚书和诗篇跟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赛亚书和诗篇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从此之后就没有人说以赛亚书和诗篇是耶稣的门徒伪造的。为什么？因为有死海古卷作证，这些书确实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就已经流传了，就已经存在了。我还要重复，直到大家记住这句话为止，圣经是神的话。这么奇妙的一本书，也关于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能够一个一个一个的应验，让我们相信这不可能是人写的，一定是出于一个远远在人类这个人在人之上的一个东西，让我这样说在我们远远在我们之上的那样一个 being 所写的这就是神。神为什么要把圣经给我们呢？神把圣经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圣经里面约翰福音20章31节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就是圣经的目的，这就是神把圣经给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请大家特别注意后半节里面那两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信， 第二个动词是什么？得。有好多东西，世界上有许多东西，你是要努力努力努力才能够得着，对吧？你躺在炕上，天上会不会掉下来馅饼呢？不会的。你怎么能够有馅饼？你得出去上班，对吧？你得往家扛面包，对不对？好多东西都是这样，对不对？你躺在床上睡觉，考试能得100分吗？不行，你要学习，你要用功，对吧？但是世界上还有许多东西是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可以得到的。其中有一种方式让我们能够得到，就是信。信这件事情看着简单，好像你不需要做任何事，但是做起来更难。简单的事不等于容易，对不对？简单的事往往是最难的。信这件事情非常简单，谁都可以信。一个孩子5岁6岁7岁的时候他就可以信，但信这件事情也最难。有许多人我看到在教会里面10年20年信不来，为什么？难。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信了耶稣，我们才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就是说这个得生命这件事情只有通过信这一个途径。为什么？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头。这里面讲得生命吗？生命在哪儿？圣经告诉我们，生命在耶稣里面。所以要得到这个生命，就要从耶稣那里得来。如何从耶稣那里得来呢？你要相信他有生命才行，就是这么简单。也很难哈，要相信，只有从耶稣基督才可以得生命。神为了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为我们预备了这位圣经，这本圣经。这个圣经就是给耶稣来做见证，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圣经里面之所以神安排这么多奇妙的事，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读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些事。不单单知道，而且我们不单单头脑里面知道，而且我们心里面呢承认相信。当我们心里面一相信的时候，圣经就说，就因为信了他，就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圣经说的有一句话很简单，叫做信耶稣啊得生命，可以说从这里来的，对不对？因为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如何能够信耶稣？这是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只要我们从心里面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的罪得以赦免，我们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圣经就保证我们说，我们就可以因信他的名得生命。这是我们得生命的唯一的方法。所以请大家稍微花一点时间看一看这个祷告。今天我所讲的只是从一个方面来帮助大家知道圣经这样一本奇妙的书。圣经这里面许许多多的事实让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不过是要说明一件事，就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如果我们承认这件事情，我们从心里面承认这件事情，从心里面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因此就得着生命，我们罪就得着赦免，耶稣就成为我们的主，也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这个人从此 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怎么不一样的人呢？因为我们得了神的生命之后，这个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因着这个生命是从神而来的，从此我们叫神的儿女，就像父母生了我们，把他们的生命给我们一样，我们信了耶稣，神就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从此我们呢就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福气。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跟这个比？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神的生命这件事情相比？神为了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生命，可以说真是煞费苦心为我们写了这本书，让我们今天读到这本书之后，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可以心服口服的、甘心乐意的承认耶稣他是人类的救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认为这个祷告也代表了你心里面的话，那我就请大家跟我一同做这个祷告。我们一同做这个祷告，你可以出声，你也可以在心里面默默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出于发自内心，是真诚的。无论你以前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祷告，我都求你，都请你啊，跟我一同来做这样一个祷告，好吗？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啊，我们一起来好了啊，我们一起念。我从心里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的罪得以赦免。我承认你是神的儿子，我感谢你赐给我永生，我愿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样一个祷告是什么意思呢？这样一个祷告就是把我们的心打开，来接受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主和我们的救主。我不知道刚才在做祷告的人里面有没有是今天第一次做的，不知道有没有今天你是第一次做这样的祷告。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让我告诉你，这是一个你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你做这样一个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你从心里面做出这样一个祷告，就表明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或者说，说的再白一点，就是你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是什么呢？信耶稣就是非常的简单，首先这个信有一个对象，它的对象就是耶稣。那么这个信的内容是什么呢？信的内容就是他是主，他是救主，他是神的儿子。当我们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我们这样一个承认之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从此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神的生命此刻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只要我们一祷告，只要我们这样一祷告，神的生命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那现在我请刚才所有跟我一起祷告的，我们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我们在人面前有这样一个承认，我做过这样的祷告，我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好，我们举。好，那么如果那么你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你看到坐在你旁边的今天是第一次这样的祷告，第一次举手的话，请你祝贺他一下好不好？如果你看到你旁边的人有是第一次举手的，你就祝贺他一下啊，这是非常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今天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神所悦纳并且有永生盼望的人。 好，今天我就停到这里，希望大家明天再来，好吧？谢谢大家。